好，我们回到课堂上来。好，他请翻到讲义335页。好，我们接着要来探讨的呢是国字，大写国字的二，刮胡二。于切心者，对后期大圣如来藏的解说。我们先看导师先有一个总说了哈，那相当于叙说，就先做一些相关背景的一个解释哦。好，那在这边导师说，大乘佛法的特色呢？是不离一切而超越一切，所以大家把这个不离一切而超越啊，在声闻大概就是要离三界嘛，对不对啊？大概我们可以这样子大概的说啊，就是解脱到它就是要离，然后得，对不对啊？断。烦恼得解脱，出离三界等等啊、哦。但是在这一个大圣的教学里面，他所使用的一些文具呢，它主要就是不离一切而，就是主要的意义就是不离一切而超越了哈、哦。所以虽然不离三界，但是它并不为三界所染。可以了啊、哦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不离就，反正我们现在也不离嘛哈、哦，我们差多了，我们没有超越啊、哦，我们还是为三界所系的嘛哈、哦，所以菩萨，大圣的菩萨他的一种修学的一个精神或是特质呢，就是于利一切众生当中，然后去提升自己，不为这些境。所困扰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解脱道，他就比较说啊，哪里比较多事烦扰，那我们就离开，不要去那样的地方啊、哦。那菩萨是那样的地方才需要我们去度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就是那样的地方，反而菩萨是要去的啊、哦。但是在去到这样的地方当中，又不为这样的一些烦扰所困扰、系缚啊、哦，那这就是所谓的超越一切，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了哈、哦。好，所以大乘佛法的态度呢，他说不及佛法严谨，也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不适合去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。但是菩萨是觉得说，那边的人也要度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是要去啊。比如说这个文殊菩萨有没有？导师后面会讲到，就是文殊的相关的这些法门教学当中，他会有一种出格的动作。比如说，一般在某些经大圣经当中，文殊是出家现出家身份的啊、哦。那出家身份在安居的时候，应该是在僧团当中安居啊、哦。那文殊菩萨他就跑到这个红灯区，应该要去度众生嘛、哦。他觉得那边的人可怜啊，不懂佛法哦。这王公啊，对，觉得王公这些人只会享乐而已，去度他们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他就没有按照这一个规矩待在僧团，他反而到这个所谓的规定当中不应该去的地方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及佛法严谨了，哦，但是呢，适应性强。然后通俗的与在家的地位啊、哦，不断的增强，就是通俗的这一种 通俗与在家的这样的一种修行者的地位就不断的被提升，因为他要适应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维摩诘居士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就现这个在家的相嘛，哦。好，所以导师说，后期大圣末期，那大概是西元4世纪的后半。4世纪是什么时候？300多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后半就是350之后哦。那情形更为显著，那也就是五浊世亲所处的这个时代了哦。好，所以导师先交代大乘佛法，它有一些特征，然后它会慢慢发展，去强调某一些特质。那这些特质呢，它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副作用啊，哦，或是不太好的一个影响，那唯识他们就起来做一些这种诠释跟会通哦，好。好，那接着导师先交代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，然后再交代瑜伽学派这一个系统它的一种特质是什么样的？哦，好，导师说瑜伽学者的传统是通为三圣的含容大，也就是大圣的这个大。它主要是含容二圣的这一种大圣教学，那跟它不同的呢，就是殊胜大哦。那导师接着说，由于时代的适应，倾向殊胜大的不共二圣法义的阐扬，也就是超越二圣而不共二圣的这一种大圣啊。就大圣的教学大概有两大类，一种就是他会含容声闻的教学的，对吗？哈，那这个叫做含容大。那另外一种就是不共二圣的，认为二圣他根本都就是沾到边都没有，跟大圣的教学来讲，二圣一点都没有沾到边啊。那这个叫做殊胜大。那含容大就是以声闻的教学为基础，然后再进一步去提升，那就是大圣的一个修行，哦。但殊胜大呢，它是不共二圣的，哦，就是觉得二圣它是不究竟的，哦，应该要直接学大圣的教学，不要去学二圣，就有一些排斥的啦，哦，排斥二圣的一个情况，哦。好，那再来五浊世亲，还有他们的门下，多数是出家菩萨哦，也就是他们其实是这个包容声闻教学的了哦，本身他的形象啊也是如此啊，多是出家菩萨，有佛法的深厚渊源，什么意思？这佛法是挂引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佛法就是早期佛教的，可以了哈。所以他们对于早期佛教都有很深的一种学习，还有体会啊。深厚渊源就是他们都有在这一些教法当中下过功夫的啊，不是说碰都没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们看到336页。所以他们对早期佛教是有很深的渊源，就是有下功夫去学习的哦。所以对于时代佛教的某些问题，老实说会有不同于流俗的独到说法，就是说对于时代的佛教的某些问题，有一些解说是流俗的。但他们不会流俗，跟流俗有所不同， 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不同于流俗的解说哦，那这样解说是一种独到的解说。虽然如此，但是呢，然也不免要多少受到些时代的影响哦，所以有两个面向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流俗的独到说法，但是在这些诠释当中，有时候他也要妥协的啊，哦，妥协就是不得不用。这些语词它也会跟着使用，比如说我在早期佛教是不太用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在唯识，在诠释如来藏的时候，它也用了，哦，只是说对它的解释让它进化，哦，就这样子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受到时代的影响，所以接下来的别释。有刮胡一、刮胡二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大家注明一下，刮胡一其实就是对应上面第一句，就是336页第一句，不同流俗的独到解说，这是第一段的部分。哈、哦，那刮胡二呢？如来学者解说真如法界空性为如来藏我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免要多少受到时代的影响，也就是他们的解说呢，还是要受到影响的啦，哦，懂意思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。好，在别释这一段的刮胡一，就是于。且学者依真如，也就是圆成实性的平等普遍性来解说如来藏啊、哦，因为如来藏在真常唯心的这一个系统教学，就是如来的胎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众生有如来的胎藏在身心当中啊、哦，被杂染的法包住了。那所以，他本身自己众生本来就是如来，只是说没把它显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这是真常唯心的。那如来是32相具足的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但是唯识对如来藏，他说如来藏就是真如，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真如是无相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是诸法实相，跟如来藏。本这个真常唯心的这种教学，如来藏是如来32相具足的啊，然后种种清净功德具足的众生本具的，这样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咯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所以唯识他是把如来藏理解为真如，那真如就是诸法实相嘛，诸法实相。它是骗一切法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哪一个法没有诸法实相的？有吗？没有嘛。所以骗一切法，所以也骗一切众生，所以众生都有，就这样子来会通哦，很善巧了啊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。导师这边说，后期大乘的如来藏，Tathagata Garbha。这样的一个教学是当时唯识学所面临到的一大问题，因为它跟这个我的这个教学太近了，对不对？哦，32相具足，对吗？哈、哦，那但是呢，又这一些又是存在于经的教说，又不能去否定它，对吗？哈、哦，里面讲也有些很有道理呀、啊，哈、哦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就要依义，而不依语，对不对？哈，要给予解说。那这边导师就引《大圣庄严经论》来作为一个例子哈，说明唯识怎么样来解说如来藏哦。那这边《大圣庄严经论》讲说呢，一切无别故。得如清净故， 就是如啊，哦，无别跟清净，哦，故说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啊，哦，由如，因为如它是清净无分别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哦，故说诸众生名为如来藏，也就是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的意思了。哦，好，那老师的解说，我们来看。无着依真如无差别性本来清净，就是一切无别得如清净这两句的说明了，哦，就是无着依真如的无差别性呢，解说众生有如来藏，那众生真如一切佛真如是没有差别的，对不对，哦，所以跟佛无别嘛，对不对，哦，好，那众生不离真如，也就是不离，后面有一个破折，对不对，这不离就是有的另外一个，就是用有来解释了，哦，也就是众生不离真如，也就是不离如来清净，也就是有如来清净，可以吗？这个不离就是有的意思了，哦，破折号只破折到有而已，哦，那后面呢是它这个不离的受持或是有的受持，可以了，哦，不离跟有它是一个动作词嘛，哦，所以众生有如来的清净性，众生不离如来清净性，所以众生有如来清净心啊，众生本来清净嘛，对不对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，本质清净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哦，与佛如跟佛不异的嘛，哈，哦。那这是从真如的角度来说，不是真的众生就是佛啊，懂意思吗？哦，好，所以众生有如来的清净性，但是呢，还没有显出如胎藏一样。哦，这胎藏就是譬喻的嘛，哦，所以说众生有如来藏，说众生有如来藏是从真如的角度说，真如众生也有如来的清净性，因为是不离嘛，对不对，哦，好，另外呢，世亲的摄大圣论释也有类似的说法，哦，这边讲到自性本来清净即是真如，所以说本来自性清净呢指的是真如了，哦，那自性实有一切有情平等共相，由有此故说一切法有如来藏，这边是说一切法有如来藏，对不对，哦，但是如来藏的教育说是一切众生有如来藏，是吗，哦，所以一切法有如来藏意指什么，就是一切法的实相嘛，对不对，哦，众生也在一切法当中，所以众生也有也不离实相，从不离的角度说有了，哦，而不是说众生已经是清净了，哦，好，但是这边讲述31呢，在无性的解释的释文当中，他就说呢，一切有情有如来藏，哦，所以所用的语句不太一样了，哦，世亲是用一切法嘛，对不对，哦，无性论释他用一切有情，好，总之就是一切法或一切有情了，哦，好，总之如来藏于且学者是依真如，也就是圆成实性的平等普遍性而说，因为真如存在于一切法，也就是存在于一切众生中，对不对，哦，从不离的角度说众生有真如有如来藏，哦，不是说众生已经清净了，哦， 众生不离诸法实相，不离如来藏，不离圆成实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同于流俗的读道解说这一部分、哦、所以众生本质清净指的是真如，众生不离真如，真如是清净的、哦、但是众生还没有悟真如实相，他还是烦恼杂染的、哦、是这样子来解说。好，第二项，于且学者解说真如法界空性为如来藏我、哦、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免要多少受到些时代影响的部分、啊、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引进我的教学，他也使用我这个字 来做说明，做解释、哦、做教学等等，可以吗？哦，我这个字在阿含经是被完全否定的啦、哦、但是为了要解释如来藏，他也使用了、哦、只是说赋予它不同的意义、嗯、好，我们来看，然在 虽然是这么说了、哦、就是以真如来解释如来藏，但是在《大波涅槃经》当中，他又说如来藏就是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已经有经这么说，你要去会同他、哦、你可以去定义如来藏，但是经这样讲， 你要做一个处理了、哦、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在没有经的一个诠释的一个情况，为是对如来藏他下了一个定义，对不对？那有经的一个诠释的一个情况之下，那这一个为是怎么样来解释这个经文呢？好，那这边老师就说，经说如来常乐我净，那我呢是如来的果德，于且者又怎么样来解说我呢、哦、那这边导师也是继续引《大圣庄严经论》的记诵、哦、这边说到呢，清净空无我，佛说第一我，所以我是什么意思？空无我的意思，对不对、哦、其实内容是空无我，但是我们唯识又用一个名相把它包摄，对不对、哦、包含就是第一无我，就是清净空无我 的一个语词、哦、就是第一、清净空无我的就是第一无我，第一我的一个内涵，然后应该这么说。好，诸佛我净故，故佛名大我、哦、这个大我都跑出来了，是吗、哦、有些人看到这一些句子都觉得很全身不是滋味，他觉得怎么可以用这一些语词了、哦、大家不要太执着于冥想，就是他这些语词使用，他有他要摄影的这个对象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要度婆罗门教的这些人，你就要用这些语词，他们听了才习惯的嘛。哈、哦，我们不习惯别人习惯，我们要度他们，要用他们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只是说这个名相呢，意义跟他们就不一样的。哈、哦，所以就是这样子来理解了。哈、哦。好，那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我呢，就是清净无我的意思了。那佛是自在嘛，对不对？哦、自在，所以名为大自在者，对不对？哦、真正的解脱自在者。 所以就有我这样的一个语词来称呼，来称呼佛，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哈。好，那再来，老师也引了究竟一圣宝性论、佛性论，啊，也提到究竟一圣宝性论、佛性论都引用这一个偈颂，啊，那这一偈在《大圣庄严经论》中是说无漏法界的大我相，就是诸法实相，无漏法界嘛，对不对？诸法实相，然后空性是清净的，无我的，所以这边的我呢，大我，或是佛所得的最胜我，跟一般众生或是外道所执的这种神我是不一样的哦。虽用我这样的语词，但是意义是不同的啊。它是清净，是无我，但是用我的语词来包装，对不对啊？其实内容还是无我啊。好，那无我空性就是佛所得的最胜我，所以这个我就是无我空性啊，也就是前面的清净空无我，佛说第一我。那佛就是体悟这样的一种无我空性，这样的第一我，所以佛也名为大我，对不对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那释论，这个论释说，是《大圣庄严经论》的论释，因为当前面的清净空我是偈颂嘛，好，那论释说佛此我最得清净，是故号佛以为大我，因为佛证得这样的一种无漏法界是最清净的嘛，最透彻的，所以佛就名为大我，就是证得清净法界最透彻的圣者、觉悟者，就名为大我。好，那以上这一些内容，导师说真如法界空性，于其学者是解说为如来藏我的。好，那这个是关于如来藏我的内涵，其实还是真如了，对不对？还是用真如法界空性来说，就是无我，无我空性。好，那再来，导师也引了《四大圣论》的文，来说明，那他怎么样说明所谓的我呢？好，那导师说，《四大圣论》是解说《大般若经》的十有菩萨的地方，他这样说啊，他说言实有者，显示菩萨实有空体，为实有空性为菩萨的体性，也就是实有菩萨就是菩萨他有实有的空体了。好，我们来看337页。好，可见如来菩萨众生都是以真如如来藏为自体的。好，这边有点不太一样哦。刚刚说佛是大我，对不对？那他比较是从佛体悟这种这一个低我，也就是诸法实相的角度来说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《四大圣论》的这个说明又稍稍有点不同了，它是菩萨的体性，懂意思吗？就是如来众生都是以真如为自体的， 不只是佛体悟到这样的真如名为我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众生还没有完全这个透彻诸法实相嘛，不，菩萨还没有，对不对？众生都还根本都还没有体悟到诸法实相，他也是以如来藏我为自体的，对吗？啊。所以他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，他还没有体悟，但是他是以他为自体啊。好，那再来《庄严经论》又说，佛体平等，有法界与我无别，决定能通达故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法界与我的无差别，说明佛与佛的自体平等。那这个说明佛与佛的自体平等。那佛呢，它是以最清净法界为自体，这正是法界的大我相啊。也就是这个大我呢，就是所谓的法界平等这样的一种特性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所以他这边已经把这一种本来是真如是无漏智慧所证的这一个真理，它慢慢变成是一种一切就是众生菩萨一种。这些存在的这些修行者，或是已经体悟的圣者，或是正在修行的这些菩萨当中的一种存在于身心当中的体性，懂意思吗？啊、哦，他已经这一种坐标已经转换，它变成是存在于众生身心中的体性，他已经不再。偏重于他是所体悟的一个实相的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他是遍于存在于一切众生，存在于佛，存在于菩萨身心中的一种法。啊、哦，他的说明方式已经转向这边的了。哈、哦，好，那再来论到佛的自性身。是大圣论本说，自性身者为诸如来法身，法身就是如来的自性身嘛，哈。一切法自在转所依止故。好，那成唯识论说，自性身为诸如来真净法界。受用变化平等所依，离相即然觉诸系论，有没有？这个是诸法实相真如的一个特质嘛？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后面又有具无边际增长功德，是一切法平等实性。好，那老师说，依佛的自体就是法界。然后呢，这样的法界呢，具无边际的增长功德，会通如来藏相应的清净功德，不是说众生有如来藏啊，然后具足佛的一切功德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唯识怎么样来说呢？就是。其实呢，如来藏指的是真如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真如，那一切的这一种清净功能都是跟真如相应的嘛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从这些功德都跟真如相应，然后真如又是遍一切众生，所以众生就具有无边际的增长功德，可以吗？众生没有这些功德，但是众生就是不离真如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真如遍在一切法，遍在一切众生当中，一切 清净功德又跟真如相应，所以众生也因为这样的角度来说，他是有了，哦，就连上来了啦，哦，不是众生真的有，众生只是不离真如而已。那真如又跟清净法性又是跟真如相应，所以从这个角度说，一切众生有这些种种的清净功德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理解哦。好，那最后导师说呢，总之啊，总之，如来藏我于一切学者是以法界真如解说的哦。但是导师说呢，这不宜向理性边说，这是众生菩萨如来的我自体，如来不思议的大我。这一句话有点所谓的不宜向理性边说，有点难解了。好，那这边提供个人的一个理解啊。什么叫理性边说呢？理性边说就是诸佛所提悟的实相真理，懂意思吗？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说，那是诸佛所体悟的嘛，跟众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懂意思了哈。所以不能不宜向理性边说。那要怎么说？就是说这样的理呢，其实是存在于一切法当中的，存在于佛，存在菩萨，存在于众生。哦，那这样的这一个法界呢，是如来不思议的大我，哦，也就是如来他能够体悟这样的一种诸法实相，然后名为大我等等，哦，懂意思啦，哦，所谓理性边说，就是他就是只是证悟的一种对象，叫做理性边啦，哦。那现在说他其实是骗一切法，就比较不是从理性变，他是众生所具的一种特质吧，哈，就是这些特质，这些所谓的真如是不离众生的，他就不是那一种纯粹是体悟的一个对象而已，懂意思了，哈。是从他骗一切众生这样的角度，众生都有，那这个就比较不是所谓的理性边的一个说明方式了啦，哦。如果从理性边的话呢，就只有诸佛他才能够体悟这样的一个诸法实相，众生根本都沾不到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众生怎么可能会有如来藏？众生没有体悟啊，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一个真如是从他骗一切法这样的角度，那他比较是这个理事不离的，对吗？哦，事理不异的这样的角度，而不是偏向于理边来说，哦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啦，哦，就是说事理不离的角度。好，但是导师最后这边说呢，哦，他说不过呢，如来藏我在不忘佛法，这佛法又是引号的佛法，对不对？哦，在不忘佛法者的心目中，总不免有神化的感觉，哦，所以世亲以下陈那护法戒贤玄奘以系特重于解师地论与解生密经，然后探究论理规范而发扬音名，就这些古德呢，这个唯识学派这些古德，陈那、护法戒贤玄奘这一系的这一些古德，他们就对于如来藏我就几乎不谈了，哦，几乎不谈，也不是说完全不谈，偶尔还是会谈，几乎不谈，哦，谈也是就是简单点一下这样子，哦， 好，大概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，关于如来藏的意义呢，唯识的这一个教学定义，它就是真如啊，真如圆成实性啊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离相即然觉诸细论的啊。但是呢，又说他具无边际增长功德啊、哦。那这个所谓的具无边际增长功德，主要就是要会通如来藏，他有如来的这一种清净功德了哈、哦。那其实这样的清净功德，在众生当中并还没有具足啊、哦。我说他会具足，就是说，这些清净功德是跟真如相应的，那众生不离真如嘛，所以也就从这样的真如，这个清净法与真如相应，而说众生具足这样的一个意义啊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关于唯识瑜伽行派对于这一个、如来藏的说明。第三段呢，也就是这一第二节的最后一个课题，就是瑜伽行者怎么样来这个诠释信行的方便，还有文殊法门这些教学啊、哦？那他是怎么样来诠释？我们来看。首先呢，导师先说明文殊法门的特性，哦，然后接着呢，导师就举这一种四种意趣，还有四种秘密，这是瑜伽学者所使用的一种解释方法啊，来诠释信行方便，还有文殊法门呢、啊，哦，所以他的这个会通诠释呢，是一四种意趣，还有四种秘密，可以了哈、哦。好，那所以导师先说明特性，然后再说明他们怎么样来会通。好、哦，好，那这边导师在说明文殊法门特性这边呢，他先说明，先做一个总说了，好，然后再做一个别释，好，我们来看总说这一部分。老师说，弘扬广大甚深菩萨道的大乘佛法，这大乘佛法有引号的嘛？好，那它内容是多方面的，还有甚深行，还有适应信行的方便，所以这边导师指出两个面向，大的面向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第一个甚深行有没有啊、哦？那在甚深行以外，还有适应信心这种修行，信心比较增盛的这些修行者的一种教导。好，这两个面向，甚深行跟适应信行的教学啊。那在甚深行的教学当中呢，导师又谈到与般若同流同源的一流的，有文殊，有与文殊有关的法门。所以大乘法内容是多方面，有两个主要的脉络，对不对？好，甚深行的，还有适应信行的方便，那文殊是属于哪一种呢？这在导师的说明当中，是所谓的甚深行当中的一个分支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，那文殊法门，导师说它有清示僧伽律制、但依圣义说法的特性，因为它会，就是会去呵呵者这些声闻的圣者了哈、哦，然后这一个在安居的时候不在升堂安居，跑到王宫， 淫女的这个地方啊，去安居等等啊。好，所以这边有导师说，主要就是有清释律治，然后但义圣义说法，这两种特质了啊。好，那这在别释我们来看啊，那所谓的这文殊法门呢，它有。在这种清释生智单一圣义说法特性当中，我们可以归纳出两个面向，一个是出格的行动，出格的行动，格是什么？规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超出规范的一些行为了，啊，可以吗？框架，格就是一种框架，一种规范哈。好，那导师这边提到，传出多少出格的行动，如现出家相的文殊三月，在王宫淫女处安居然后呢，持戒害佛，出格的行，怎么可以持戒去要去伤害佛呢？好，那再来就是出格的语句。这个在这一种王宫淫女处安居，这个就是清释僧伽律治的一个代表了哈，可以吗？那不按照规定来的嘛，好，再来出格的语句，众于烦恼是菩提，淫欲是菩提，忤逆罪是菩提。那这可能可以就是但依圣义的，因为在圣义当中，烦恼跟菩提是平等的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相当于龙树菩萨所说，烦恼的实相，还有涅槃的实相，就是一如无二如，平等平等嘛，对不对？实相只有一个嘛，好。所以在文殊的这一种教学的一种语句当中，经常有这种平等性。我们一般般若经就是诸法平等嘛，但是文殊法门它会特别把杂染法跟清净法来作为一种对等的，很特别，然后呢，导师说，在烦恼上用力。什么叫在烦恼上用力呢？用力就是用功啊，用心就是修行从烦恼去下功夫啊，等懂意思了好，那这边导师说，引这个句子经文，他说由此四摩八万四千诸烦恼门，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而。但是诸佛呢，即依此法而作佛事，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。众生会被烦恼所困扰，对不对？但是佛可以用这些烦恼来度众生，懂意思了比如说用欲来度众生，懂意思了好，再来，那导师说呢，这一些出格的语句，多数在经中做了合理的解说。我们看到338页，那没有解说而佛流传在佛教界的，当然也不少。那这一些要怎么办？还没解说的，那就是唯识学者。要对他们进行做解说跟净化的啦，那接着下面这一大段呢，就是二，于且行者依四意趣四种秘密，绝了可能引起逆流的教学，那这一些呢，就要到下星期了啦，下星期再说。总之呢。这边导师先提示了唯识学派，他所使用的这种解释方式呢，有两套一种就是四种意趣， 那另外一种就是四种秘密啊。那这些内容呢，导师在这边的主文当中，他的着重在四种意趣，他着重在别时意趣啊。然后四种秘密呢，他着重在转变秘密，他就没有一一的解释了哈。那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做一些解释啊，因为这个主要都是在这个角注当中，应该都有哈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再去引一些经论的文字来为大家做说明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。那么剩下的部分，后面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下星期再继续。好，那请大家要先预习，下星期就会进到第七章第三节，好，那就是瑜伽行派的学要。他一开始他就导师就进入到一个很深的这一种依他起的教学啊，依他起也就是虚妄分别事的一个内涵啊，也就是阿赖耶识还有种子识这一些特质啊，还说明了这个。分别自性缘起，爱非爱缘起等等，哦，这都是很不好懂的语词啊。光是缘起，好，缘所生法，缘所生法可能短一点比较好理解啊。缘所生法就是缘已经存在的法，它就是三性了啊。但是这个缘起就是讲阿赖耶怎么样那个生。这个安立一切法升起的一些特质、哦、那这里面都是一些我们很不熟悉的一些说明内容的一些教学内容、哦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去预习，大概了解一下。那我们在解说的时候，可能大家比较能够跟得上、哦、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。最后回向，大家请合掌。